第四十八篇，使徒关于供给缺乏圣徒的交通。三，
读经，
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五节，九章一至十五节。
保罗在灵后九章再加上一点关于供给缺乏圣徒的话。这些话看来似乎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可能认为保罗在八章所说的已经足够了。照你的领会，保罗在九章为什么说了附加的话？
你若再读这两章，你可能认为关于供给圣徒的交通在八章前半已经说得够了，
所以八章后半和九章整章实际上是不需要的。我们必须问，保罗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花这么多篇幅？我们会看见保罗这样做是与一些深邃的思想有关的。
收取和撒种，保罗在八章、九章中的思想很深奥。
要领会这个深奥的思想，关键在于两件事。第一，保罗在八章十五节说，
如经上所记，多说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这是引自出埃及十六章十八节，关于收取吗哪做每日供应的事。使徒保罗为什么把供给缺乏圣徒物质的东西和收取吗哪的事连在一起？
我们若深思这件事，
就知道用物质的东西供应缺乏的圣徒，
必定是为着他们日常的生活。
以色列人收取吗哪是为着他们日常的供应，而用物质的东西供给缺乏的圣徒，也是为着他们日常的供应。
保罗所引用出埃及十六章十八节的话，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使我们懂得他深奥的思想。
在灵后八章和九章与保罗深奥的思想有关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在九章六节论到撒种的话，
还有那吝啬着撒种的也必吝啬着收获，那带着祝福撒种的也必带着祝福收获。
在这里，
保罗把供应物质的东西给缺乏的圣徒比作撒种。
撒种和收取吗哪一样，都是为着日常的供应。
因此收取和撒种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
因为二者都是为着我们的生活。
神子民的两种生活方式，在圣经中
神的子民有两种生活方式。第一种是根据神命定的自然律，就是撒种和收获。
在创世纪三章，神命定人要耕地才得糊口，
所以撒种是为着人的生活，
这是照着神所命定自然律的方式。
没有一个民族或国籍的人可以不撒种而生存，不耕种而存活的。耕种就是撒种和收获。
第二种方式是靠着神的手所施行的神迹而生活。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时是靠着自然律生活，
但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漂流时，乃是靠另一种方式生活，就是靠着神迹生活。
他们在旷野没有撒种，却有吗哪收取。
我们可以说他们未曾撒种，却有收获。因为他们收取吗哪就是收获。
以色列人在旷野一直未曾撒种，却一直有收获。
从天降下的吗哪代替了撒种，
人只能做撒种的工作，唯独神能叫吗哪从天降下。
以色列人在旷野收取神所降的吗哪，
根据出埃及十六章，以色列人是在每早晨收取吗哪，但是安息日除外。他们在第六日要收取双倍的量，好在安息日那天够用。
出埃及十六章十七至十八节说，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
及至用额每耳量一量，
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
神平衡他子民中间的供给，以色列人在旷野既不耕地，不撒种也不收获，
他们乃是收取吗哪。
有些人贪心，想要多取超过所需的量，但是到了日中，所剩下的都不能用了。
出埃及十六章十九至二十节说，摩西对他们说，
所收的
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这些人多收取玛拿，无非是为着来日有所储存，但是神把他们多取的拿走了，那些软弱无力多收取的也没有缺。神圣的方式是让少收的没有缺，多收的也没有余，这乃是神属天的方式，来平衡他子民中间的供给。神运用他奇妙的能力来平衡他子民中间玛拿的供给，神用他的主宰和神迹的手来平衡他儿女中间日常的供给。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时，把收取吗哪和信徒供给缺乏圣徒财物的事连在一起。在出埃及16章是收取，在临后8章却是给予。在收取玛拿的事上，不论以色列人多收少收，结果总是一样。这指明他们在收取的事上不该贪心。收取玛拿是他们的责任，他们只要尽责收取，而不该贪心。假定有些以色列人说，神是怜悯的，他有主宰的权柄，也有神奇的能力，他控制一切。既然我多收没有余，少收也没有缺，我就不用出去收取了。神的子民中若有人不出去收取，他那天必定什么东西也没有。神不会替那个人尽他的责任，神不会为他做工或喂饱他。以色列人必须尽自己的责任，只要他们照着神的命定尽他们的责任，他们就会有足够的供应。不论多收少收玛拿，他们都会有足够的供应。在临后八章，保罗把我们对缺乏圣徒的供给比作收取玛拿。按我们的领会，我们是给予不是收取，但保罗所说的话指明我们的给予等于收取。保罗的话至少还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可贪婪，我们不该以为我们能将所赚的大笔钱财全都据为己有。我们必须看见，不论我们是否给予，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假定有一位弟兄年薪4万美金，但他日常所需要的只占一小部分，然而他很贪心，想要为自己储存一大笔钱，他只奉献1/10，就是4000美金，剩下的36000美金他想全部存起来。这位弟兄奉献1/10是很好的实行，但他可以遵循更好的路。照着这更好的路，他可以保留自己生活所需的钱，可能是2万，而把剩下的给出去。就这人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采行第一条路，就是奉献1/10，而不走第二条路，就是尽力将他所有的给出去。假如这位弟兄决定奉献1/10，把多余的16000元为自己存留，他至终会发现，在神主宰的权柄下，他有许多办法把这些多余的钱拿走。也许是一场病、一个意外或灾祸，即使第一代钱还在，到第二、三代迟早总是会散掉的。神大能主宰的手会积极地在他儿女中间施行属天的财富平衡。这70多年来，我观察基督徒中间的情形，我能见证，我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世家能富过三代。基督徒家庭第一代也许很富有，积存很多财富给第二代，但是到了第二代，顶多到第三代，这些钱财就奥妙地不见了，似乎钱都长翅膀飞走了。我见过一些富有的第三代，他们所有的财富都被别人夺去了，虽然他们这一代承受极大的财富，却都被拿走了，最终多收的也没有余。这确实是真的，我看见少收的没有缺，多收的也没有余。我确实能见证神神奇主宰的手在平衡他子民中间的财富。你也许觉得自己很善于理财，知道怎样赚钱，怎样存钱，怎样为子孙投资，但不管你多精于理财，神总是比你有智慧。 他是属天的操纵者，知道如何叫你的钱飞走。
在旧约时代，神曾叫马拿变为不可用。
在今天，神叫钱财不翼而飞。你所面对的问题是，你是要自己甘心乐意来平衡物质的供应，还是要逼神用神迹主宰的方式来平衡？
我向你保证，在钱财的事上，神迟早会来平衡你。对这件事，我们必须认识神的心。神深愿他的子民在日常生活的供给上能够均平。
因此，我们应当对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是你使我能收取玛拿。但是，主啊，我不愿为自己存留什么，我愿意和别人一同分享。
你要记得，
不管你是否甘心乐意与人分享，至终，结果都是一样，叫少收的没有缺，多收的也没有余。所以，不与人分享我们所有的，乃是愚昧的。神是独一的源头，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乃是在他的看顾之下。
神是用神迹和自然律这两个方式看顾并喂养我们。我们都要为着主神迹的看顾而感谢他。你看见神一直以神迹的方式看顾你吗？你看见你也是靠他的神迹活着吗？
你有个好工作，这个事实就是一个神迹。不仅如此，你有个舒适的住处，并且蒙保护保守直到今天，也都是神迹。这些都是来自神用神迹所降下的玛拿。我们每天所做的只是履行我们的责任去收取玛拿。
你每天去上班就是去收取玛拿，
但是玛拿本身来自神的神迹。你现在若不信这事，总有一天会信。你会看见，甚至你肉身的生命也在于神的神迹。神喂养他子民的头一个方式就是用神迹。
但愿我们都对这事有深刻的印象，并为这事敬拜神。
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在地上生活不是靠我们的学历和才干，而是靠神降下玛拿。
神看顾我们的第二个方式是用撒种和收获的自然律。
当然，我们都要撒种，但是供应种子给我们的乃是神。不仅如此，乃是神叫种子长大，使我们有收获。
我们能撒种，却不能叫种子生长。神供应种子，叫种子生长，他也供应粮食做食物。
不论是由于神迹或自然律的供应，神都是源头。一面他赐下玛拿，另一面他供应种子给人撒种，供应粮食做食物。我们若对这点有深入的领会，就不会担心我们的前途。
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保罗知道我们有神做我们供应的源头，信徒根本不必为将来忧虑，
所以他放胆鼓励贫穷的圣徒供给缺乏的圣徒。
我们该顾到神的需要和他的定旨，然后神会顾到我们的前途。
我们的前途不在我们手中，而在父的看顾之下。不是靠我们的收取，乃是靠神降下玛拿。不仅如此，也不是靠我们的撒种，乃是靠他的供应。
神若不供应我们种子，我们用什么撒种？
我们的前途也不在于我们的收获，乃在于神叫种子生长，直到长成庄稼。保罗对这事有深切的看见，并对神的经纶有彻底的认识，所以他有把握和平安，鼓励贫穷的圣徒把他们所有的给出去，以应付别人的需要。
保罗的确信，现在我们能明白保罗在灵后八章和九章的思想。
他在八章用收取玛拿为根据，与圣徒们交通到供给缺乏圣徒的事。
保罗在九章用撒种和收获的事为根据，继续交通到这事。
所以，保罗在与圣徒交通到供给财物的事上，
有双重的根据。
这是他有确信、有信心告诉圣徒，如果他们尽可能的给予，他们就不必为前途担心。
保罗在这里似乎是说，圣徒们，你们要尽量给予。 不必为明天忧虑，你们的前途完全在神照顾之下。因为我在这世上有信心，所以我鼓励你们给予，我要你们给予缺乏的人，这一点也不是冒险。你们若肯照我的话做，就会有加倍的感谢可以归给神，并且你们若乐意借着给予而撒种，神就会加增你们的收获，增添你们义的果子。保罗为什么能放胆鼓励贫穷的圣徒给予？他之所以能放胆，因为他认识神的话。不仅如此，他也认识神的经纶和他神圣的法则。保罗知道，要求这些在经济上贫穷的召会帮助缺乏的人，乃是一件严肃的事。他不是要单个的信徒去做这事，他乃是鼓励在欧洲的众召会一同帮助犹太地的众召会。保罗似乎在冒险，因为这些圣徒日后可能会受苦。但是保罗并不认为他在冒险，因为他深信神会来降下玛拿，供应种子给人撒种，并供给粮食做食物。这是对保罗在灵后八章和九章中所说的话正确的领会。